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的传统家教很是推崇棍棒底下出孝子，黄金条下出好人的古训，可有些秉持这个理念的父母，把打骂孩子变成了天经地义、家常便饭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打骂孩子被视为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心理学还把许多成年人的问题都归因于儿童时期所受的不当家教，所以现代儿童教育开始提倡爱的教育，可不少崇尚爱的教育的父母又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不打骂孩子，一味的满足宠溺孩子。尤其是因着政策原因和时代的因素，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很多父母长辈不单把孩子当作宝贝一样的疼爱，还当作祖宗一样的供养。别说打骂了，就是小孩子自个跌伤了、碰哭了，家长们都要心疼半天、怪责半天。可奇怪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环境下，被宠爱长大的独生子女们，却并没有多少人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感觉自己是不缺爱的。不仅如此，当他们进入到婚姻，有了自己的孩子，别说去爱孩子了，就连最基本的养孩子、带孩子都得需要长辈们帮助完成。如今一个孩子，五六个人一起养已是正常现象。小孩子们在两代、三代人的共同呵护下，小小年纪就懂得怎样用撒泼打滚、无理取闹的方式控制人，吸引所有人的关注。不得不说，我们的教育总是在两个极端中难以取得平衡。也不得不说，人丢掉古训只会走向更大的极端。圣经箴言书上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事实上，没有人是不需要管教就能长成一个孝子，变成一个好人。父母不管教孩子，放任纵容的结果就是在害孩子。同样的，一个人若被创造主上帝放弃了管教，就是被任凭走在通往永死的大道上，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一章七到十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 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读完启示录的一章七到十一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这段经文提到耶稣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么刺他的人是谁呢？谁曾经这样来做过呢？根据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的记载，那么曾经刺他的人呢，可能是指那些罗马兵丁。那么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们就刺过他的肋旁，也可能是指啊那些要为他的死来去负责的犹太人。约翰他曾经亲眼看到主耶稣的受死，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非常可怕的情景的。约翰在启示录的一章八节提到耶稣的名称，说他是起首也是末了。那么或许呢，有人不禁会说了，这样的一位神，我还会怀疑他的能力吗？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阿拉法俄美甲，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和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主耶稣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昔日今日和未来的那位永恒的主还有统治者。那么除他以外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没有什么能够来改变人的生命啊，更没有什么能够把人呢从罪恶中给拯救出来。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在患难的日子，约翰仍能够为主啊来去做见证，但是我呢，我没受逼迫，生活呀又似乎一帆风顺，那我却不能够为主啊来去做见证，那么这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羞愧啊。没错，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基督徒正在遭受严厉的逼迫啊，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要面对社会上政治上还有经济上的一些迫害，那么有些啊甚至要殉道，这是遍及全国的迫害。约翰呢，他为了传讲福音就被放逐到了巴摩岛上。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像这些早期信徒那么样的遭受逼迫，但是呢我们享有了非常大的自由，但却很少跟别人呢来去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倘若在舒适平坦的日子我们都不肯跟别人去分享福音信息，那么在遭受逼迫的年日呢就更加难去做了。约翰说他听见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那么这个声音是指谁呢？约翰他在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他就说了，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啊，你看约翰他听到一个好像是上战场吹号角的一把声音来向他去说话。当主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啊，把教会给带走的时候也会有呼叫的声音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看经文上说他的声音呢好像天使长，好像神的号角声，但其实啊这就是基督他的声音。基督他不需要天使长啊帮他把属他的人从死里给复活。那么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啊，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画面中有一位好像人子，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那么这七个金灯台让我们就想到了会幕。那么会幕中啊有一个灯台，上边呢有七个灯座，那么这里呢是七个独立的灯台，因为很明显的这七个灯台啊就代表七间不同的教会了，但是功能啊却是一样的。根据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意思就是我是世界的光，我离开你们之后啊，你们要成为世界的光。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穿着大祭司的袍子，可以参阅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二到四节。袍子就代表基督的义，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 那么关于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中所提到的金带，那么这里强调的呀，不是服饰，而是能力，代表耶稣基督啊，要按照真理来去审判万民。约翰他被圣灵感动，他就毫无阻隔的与圣灵来去相交啊，借此啊就领受了神的启示。那么这就提醒我们了，人必须亲近神啊，才能够来领受他的道。圣经新译本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经文说，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当日呢是一个主日，也就是一个星期的头一日，基督在这一日啊就来复活了。那么其后两次在主日啊向他的门徒就显现。那么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啊也是主日，门徒也在主日来聚集掰饼。保罗也曾指示哥林多的信徒啊在第一日来去收集捐献。有人就认为约翰所说的主日啊是一个审判日，就是他即将啊要谈论的日子。但是在原文中，主日和主的日子两者的表达方式呢颇为不同。忽然约翰就听见在他后边啊有声音啊，清脆的音量还有音调，好像如吹号一样。原来这是主耶稣在说话啊，只是约翰呢将快要看见的来写在书上啊，并且打语那七个教会。那么当约翰转身要看说话的人的时候，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各有一个底座和一根垂直的支柱，上边呢有一盏油灯。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那么这段经文呢要我们思想基督在教会中来执行大祭司的职分，基督他正在审判教会啊，期待信徒啊都能够为主来去发光，明白基督现在的事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很想以这个主题来去写一些文章啊，我已经想好标题了，那就是现代基督的事工。那么针对基督现在的事工，我听到太多的谬论了。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在黑暗中啊来去摸索基督当前的事工，而是指出啊以下三项当今的服事。第一就是基督的代求，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今天在天上，他站在金祭坛前，他长远的活着为我们去代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呢我们很爱他的服事，你看这真的是很奇妙的。好，第二，基督能够来洁净我们，他走出圣所来到洗濯盆，在那里啊替属他的人来去洗脚啊，洁净那些认罪的人。基督徒有罪啊就必须要认罪，那么才能够跟神来去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今天呢，主耶稣他带一个洗濯盆，他腰束毛巾，他要来洁净你和我。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看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还有代求者。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呀仍旧会犯罪，仍旧会做错事。但是约翰说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那么当我们被控告是有罪的时候，基督他就为我们呢来去辩护，那么撒旦他就是控告弟兄的。好，第三，基督他护卫我们的生命。那么圣经呢已经非常仔细地勾画出了基督现在的事工，他升到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 他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是坐在神的右边的，这就表示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了。那么在两千年前，基督他为救赎我们，他就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么今天他在天上，他就确保呀，我们是常在救恩里的。我想他为了确保我们常在救恩里，他比当初在世上的时候啊，要更加的忙碌了。好，我们就列出了基督他的三项的服事。第一就是为我们代求，第二是与我们同工洁净我们，第三就是护卫我们的生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他的事工以及他对我们生命的保护。那么他在哪里呢？经文说他在灯台之间来去行走。出埃及记中的金灯台，这是会幕中啊最美的一个圣器了，它是由纯金所制成的。灯代表圣灵，金灯台又代表基督的荣耀和神性，基督他就差遣圣灵来。你看金灯台它是会发光的，那么这就显明啊金灯台它的荣美和它的荣耀了。那么这就是启示录啊它所给我们的一幅图像。我相信圣灵会让我们经历到基督它的荣耀、它的奇妙和它的美善。当基督护卫你的时候啊，你能够在他的光中来去看到你自己的。那么今天这样的教导啊并不受欢迎，我们不喜欢被检视，但是启示录啊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在灯台之间来去行走，他在检验我们。在会幕中，灯台它是归大祭司去管理的，那么其他的祭司啊有其他的职责，大祭司是专门负责灯台的事儿的，他要负责点灯啊，负责添灯油、修剪灯芯啊。如果灯芯冒烟，亮度不够，那么大祭司啊必须把它给吹灭。主耶稣基督在灯台之间来行走，在他的教会中间呢来去行走。教会呢是由很多信徒所组成的。主耶稣在教会中啊，他要做好几件事儿，他要修剪灯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说到，主耶稣要修剪信徒，好让他们呢来去多结果子。那么今天呢，基督就许可我们在世上来去受一些试炼啊，为的是让我们呢能够多结果子啊，或者是让我们呢能够来去发光。他是添加灯油的那一位，灯油就是圣灵。啊，我很厌烦听到有人说圣灵这样做，圣灵那样做。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的头。他是差遣圣灵到世上来的那一位的，他说当圣灵来了，圣灵会做一些特定的事啊，不是你要圣灵来做什么的。圣灵的工作呀是做主耶稣差派他来做的事的，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头的。基督要我们呢来去发光，他是圣灵就浇灌下来，让人呢能够来去发光。如果我的服事能够发光，这是圣灵他的作为的，而基督他是光的源头。麦基早就知道自己啊是发不出光来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还做其他的一些事，那么这些事呢让我就感到很害怕。他会修剪灯芯，如果一盏灯不发光，一直冒黑烟，那么主耶稣啊就会把它给剪掉。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就提到有致死的罪，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我可能啊都会被剪掉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呢都被修剪了啊，其中就包括了传道人、长老、执事以及主日学老师。基督会把他们呢就丢在一边了。你看基督他在灯台之间来去行走，要让这些灯啊能够来去发光。约翰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二到二十节，他就以象征性的方式啊就描写了耶稣基督他的形象。人子就表现了耶稣基督他完全的人性，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么这一句啊就暗示着主耶稣他虽以人的形象来到人世间，但是呢他原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与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的清贫的形象成对比，经文呢就强烈的刻画出了作为审判之主在临的那位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形象。在七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你看在他和各个灯台之间呢并没有任何的物件，也没有代理人 啊，没有所谓的阶级制度，也没有团体组织，每个教会啊都是自立的。那么曾经有一位学者在形容主的时候，他这样来说，他说圣灵遍寻整个自然界，以求找到合适的象征，使我们这些鲁钝有限的头脑啊，能够稍微领悟那将要来者的荣耀、辉煌和尊贵。那将要来的一位，就是发出启示的基督。他身所穿的外袍是审判者的外衣，他腰间所束的金带象征他凭公义诚信来做判断。他说的真好，如吹号的大声音是在他后边所响起的。所以啊，约翰就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在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么有人就以为灯台的典故啊是出自旧约啊，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5章31节啊，或者是列王记上的7章49节，又或者是撒加利亚书的4章2节。但是呢，上述经文没有一处是提到七座分开的灯台的。约翰的言语啊，或者是有呼应旧约之处，但是呢，思想则完全是独特的。根据启示录的1章20节经文的记载，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而基督在灯台中间，那么也就是啊，在他自己的子民中间。马太福音28章20节经文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4章18节经文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看约翰说基督好像人子，那么这和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人子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希腊文中，前者没有冠词，但是后者是有两个冠词的。那么这里的人子似乎是直接引用了但以理书的7章13节中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的那位人子。约翰意象中的基督啊，他分明是至尊至荣的，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一个尊贵人的记号。那么有人就认为啊，长衣和胸间所束的金带，这是祭司的礼服。但是穿长衣的不只是祭司，而且祭司的腰带虽比常人高，但是质量却是捻的细麻，而不是金的。那么启示录中的天使啊，并非祭司，这个天使才是金带束胸的一个打扮的。而整卷启示录啊，也都没有提到基督他的祭司职责。启示录1章14到15节经文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好，根据但以理书的7章9节经文的记载，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么是指啊，基督那位亘古常在者他的一个外表。眼目如同火焰，那么是指啊，他有透视人心的一种洞察力，以及监察教会的生命。他很熟悉你和我的，他对我们呢是了如指掌的。他观察人们怎么样来去奉献的。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奉献多少，是这样的吗？上个主日啊，他就仔细地观察你如何的来去奉献。那么此外，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啊，他的眼目和彼得交汇，于是啊，彼得就出去痛哭了。所以但愿你我呀，能够看到救主他的眼神，他正在看着我们。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么这就象征了审判。会幕外面的铜祭坛象征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上所成就的事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担当了你和我本应该来受到的刑罚。如今呢，他在检视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人的天性啊，都会抗拒别人的批评还有论断啊，愿意接受一些不痛不痒的规范还有教条。 很多人呢，他们喜欢参加一些课程，那是因为他们愿意守一些规矩，但是呢，却不愿意活在神的恩典中。那么基督徒呢，很愿意接受一些规范啊，结果呀，却产生了一群裹着胶布的基督徒。他们东贴一块西贴一块啊，以为这样啊就可以医好他们的伤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按照人的本性啊，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啊。当被人指责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怒气冲天，因而教会就严重忽视了基督对教会的要求，以及基督正在检视的工作。那么基督现在的职分呢，就是教会的审判者，他不口是心非，也不会对基督徒所犯的罪啊就视不见的。他吩咐凡属他的人都要来悔改。那么在读启示录的过程中啊，我们会一再看到这样的一个警告。在启示录二章第五节，主耶稣对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么历史历代以来，教会在这个控诉之下呢，就坐立难安。那么到今天呢，也还是一样，不冷不热的信徒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下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老底家教会啊，根本就不在意基督他的训诫。人们说教会对基督视而不见。好，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那么是指啊大有权柄的声音。这个声音创造了宇宙，这个声音呢使属他的人就从死里复活，这个声音呢也把属他的人就带到了天上。你看这些图像呢所呈现的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鉴察以及审判他的教会。你要细细的思量在天上的这位大祭司，那么圣灵呢，他会帮助你啊来看到他的荣美和他的荣耀，他真的是太奇妙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人人都需要被管教。回归到上帝面前的人，本来就是要接受神爱的管教，才能活出神的形象来。不想被管教的人，与世人也没啥区别，因为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